好，下面我们再看大卫在患难中间所写的诗篇啊，第五十四篇。五十三篇因为跟前面的十四篇是几乎是一样的，我们就不去多讲它哈。五十四篇你也看一下那个题词哈，西弗人来对扫罗说，大卫岂不是在我们那里藏身吗？啊，大卫在我们那里啊，那时大卫坐着训诲，是教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这我们也看一下哈，撒母耳记上第二十三章，这个大卫真是像那个孔子啊，丧家之犬呢、啊，惶惶不可终日，逃啊！我之所以要提这句话，就是我们感谢上帝，在逃亡的时候，大卫学习更依靠上帝，也因为这些灾难，大卫写出很多不朽的诗歌。哦，我们当然不要有幸灾乐祸心哈，那让大卫多逃一逃啊，让我们的黄传道黄牧师多逃一逃，写出一些不朽的诗歌，讲出一些不朽的奖章哈。我们倒不要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们的确感谢主，在患难的时候，神给人很多的祝福哈，神给人很多的帮助哈。刚才那个时候哈，大卫真是惨，他惨，帮助他的人惨，说谎的人倒得了势力，不过后来这个二十二章后面就是那个亚西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呢也逃到大卫那里去了，然后大卫靠着主坚定。这个五十四篇的背景是这样，大卫在逃亡的时候依靠上帝，二十三章大卫先救了基伊拉，非利士人攻击基伊拉，大卫就去救基伊拉城的人，他也是先问上帝了。这大卫也是很勇敢啊，在那时候从人来看很莽撞，你在逃亡的时候跟着你就要保命啊，逃亡的时候他还多管闲事去救别人，你自己需要保存你的兵力嘛。那我们在那个国共对抗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那个军团司令就保自己的军团，不去救援别人，结果搞得两败俱伤啊。大卫这个时候不应该去救基伊拉的，他自己应该自保啊。可是他有热心，有点像摩西在逃亡的时候还帮助米甸旷野的那些女孩子哈。他问耶和华，我去攻打那些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耶和华说可以，你去啊。跟随大卫人说，哎呀，你不要去了，我们自己都这么惧怕，我们还要再冒危险树立一个敌人，就是非利士人吗？但是大卫也觉得他们建议有效啊，对啊，我是不是要去啊？再问一次，神说你去，大卫就得胜了。结果大卫得胜了以后呢，进了基伊拉这个城，扫罗就来了。扫罗在第六节哈，第七节有人告诉扫罗，就小人总是有，就是有这种人啊，告诉扫罗啊，大卫现在在哪里啊？大卫在基伊拉。扫罗乐死了，说他进了有门有栓的城，意思说他不在旷野，在旷野很难抓住大卫，就跟今天美国人如果要抓那个宾拉登的话，如果在旷野很难抓住他，他在一个城里，假如是有门有栓的话，那尤其现在有什么卫星照相，那可能插翅难飞。扫罗很高兴他进了这里，于是扫罗就要围困这个，就过来了。大卫也有很好的情报。然后大卫就问上帝说，扫罗是不是要来了？上帝好有意思啊。那个在撒母耳记上二十三章第十一节，大卫先问基伊拉人将我交在扫罗手里不交，扫罗照着你仆人所听的话下来不下来？耶和华以色列神啊，求你指示仆人。耶和华说，扫罗必下来。最坏的消息，扫罗会不会下来？会下来。然后十二节，大卫又说，基伊拉人将我和跟随我的人交在扫罗里不交，耶和华说必交。最坏的消息了，而且又是一样，跟我们刚刚看到一样，基伊拉城刚刚被大卫救，然后现在恩将仇报，会把他交出来。而这里我也觉得各位，你们真的，我们真的需要看圣经，求主帮助我们，真是能够看得清楚。大卫问了两次，前面也有问啊，可不可以打基伊拉城？是可以打， 部下劝阻他还是打，因为上帝说可以打成了，然后打成了很好啊。各位，这都是我们在生活中会碰到，你靠着上帝进前，靠着上帝做很难的事，多走了十里路，多走了一里路，结果人家恩将仇报，结果神也没有保守你，继续信靠神。好，他问我基拉城会不会教我，会把我教出来，会教。各位，感谢主，大卫没有问，再问一个问题，你再问就蠢了。大卫没有问我要不要逃，大卫没有问，他马上就逃。我觉得这个提醒我们哈，我们随时都在祷告没有错，但是也不要让我们祷告变成一个愚昧或者懒惰啊。主啊，我要不要用功读书，明天要考试。哎呀，这问都不要问，你问这真是得罪上帝。该不该逃，该逃，就是我们的心哈，就不是，我一再讲，越属灵人越不是一个机器人，只好像就是随时要找圣经里面一卷经文来支持你。你找圣经是很对的，但是我们对圣经是要灵活的用。大卫就逃了，逃呢就在那里逃，那么就在西弗的旷野哈，23章的14节，他就在西弗旷野里。扫罗就天天寻索大卫，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那么各位，你单看这节圣经，当然也很感谢主啊，你逃亡，可是神没有把你交在敌人的手里。可是你再想想，你真的会感恩吗？就是神的救恩看起来实在是叫人很生气，就是神的救恩应该是哈，就救他一次，彻底脱离扫罗就好了嘛。神的拯救为什么叫你是天天逃亡式的拯救呢？就是这里神的拯救是扫罗天天追你，你就天天有一只猫在附近，你天天老鼠躲来躲去很紧张。那我们希望神的拯救就是把猫杀死就好了嘛。神常常生活中就是不杀死你，就是还在逃亡。逃亡，感谢主，这个时候有约拿丹去帮助他，约拿丹跟他立约，这是大卫跟约拿丹最后一次立约，这次他们就再没有见过面了。这次约拿丹也说错话了，不是故意说错话，约拿丹说对也说错了。约拿丹说你会做王，我做你的宰相，做王是说对了，我做你的宰相没说对，约拿丹死了。这是一个非常高贵的旧约的人物，几乎看不到什么缺点的。然后到19节，西弗人上基比亚见扫罗说大卫在我们那里，我们会亲自把他交出来。哦，真是，为什么有人这么坏呢？为什么有人的舌头和心思就是要害人的，而且是害好人来满足奸恶人的奸恶？那个23章的24节，西弗人就继续去抓这个大卫，帮助大卫。这一次是大卫最险的一次，几乎就要抓到的时候，那个是非利士人来犯境，扫罗就撤兵了。在这种情形下，大卫写了诗篇54篇，我们看一下。第一节，神啊，求你以你的名救我，凭你的大能为我伸冤。以你的名，我们一再讲过，就是以你自己来救我，只是在救我的时候希望你的名被高举起来。凭你的大能为我伸冤。我们基督徒都有冤枉，我们基督徒有犯罪，那就不是冤枉，犯罪受刑罚那就不是冤枉，但是我们都有因为信靠上帝，传扬上帝，生活正直，而被这个世界的人和王恨恶的时候，我们要求神伸冤。这个伸冤，神什么时候伸冤？在但以理书和启示录里都是讲，常常是在末世的时候才伸冤，或者主再来的时候才伸冤。但在生活中不是完全没有，你也可以说神为约瑟伸冤，对不对？他受了这么多苦，到最后是做了宰相，他的哥哥在他脚前下拜了，伸冤了。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么风光过，就是有这么风光，约瑟也经过了十几年的痛苦。圣经也讲神替耶稣伸冤，或者说替耶稣让耶稣得职，是什么？复活，死里复活。因为他的死，从以赛亚书来讲，是我们都以为他是被耶和华击打了。一个挂在木头上死的人，他会有什么好东西吗？ 可是他的复活显出他真是上帝的儿子，显出他真是有大能，显出他讲的都是对的。各位，因此我们在今生求神让我们伸冤，也要记得不一定是我们能够经历得到的那种羞辱的除掉的伸冤，就是凭着信心，可能是带着羞辱死。当然我们也求神伸冤啊，让我们现在就相信在主面前我们是正直的，是良善的，因着我们信靠他。不过在这时候大卫真是苦啊，就是帮助他的人真是少啊，人家都在落井下石。第二节，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口中的言语。这个大卫常常有这样的话，那我们也求主让我们注意哈。各位，你真的能够求神让他留心听你的话吗？你的话常常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你怎么能希望上帝在听呢？上帝真听你就完蛋了，因为你没有好好的在祷告啊。那求主让我们真有一个强烈的专心依靠向神呼求的心，神就真的会垂听。那平常神不听，真是神对我们好，免得听到的完蛋了。就像我们不是讲过吗，民数记的时候，以色列人说我们不要进去，神说我听到了，结果他们就要再走38年。你不要抱怨听到，哎，我怎么这么倒霉，神也说哦，我听到了，就让你倒霉下去吧，让你的话应验好了。啊，我太太真可恶，哎，神也听到了，就让你的太太可恶下去了，以此类推了。我们真的求主让我们从心里发出依靠他的话，而不要让神留心听我们的那些怨言不信的话。第三节，因为外人起来攻击我，强暴人寻索我的命，他们眼中没有神。那么传福音，我总是说传福音是最重要的，因为只有在福音里面哈，人只有在传福音，当然也是经过时间的，人才会良善啊。不认识上帝的人强暴，不认识上帝的人自私自利，当然也因为神普通的恩典一般的恩典，不认识神的人还是会有良善，甚至比我们更多，但是那个是没有根的花，迟早会枯干的。第四节，神是帮助我的，是扶持我命的，他要报应我仇敌所行的恶，求你凭你的诚实灭绝他们。这里圣经里这一类的话，第一个不是自义，而是在上帝恩典中相对的义。我们也必须说，各位，我们要谦卑，要真实谦卑，但我们不能谦卑到把上帝的恩典都抹煞了。比如说神明明给我一个很好的妻子，哎，我妻子烂得很啊，这个就是一种假谦卑哈。比如你真的是做了一件善行，那我们就诚实的把荣耀归给主，而不要说这个很烂啊。这个在说这些字句的时候，求主让我们小心哈。神帮助我扶我的命，那么我们就求神真的是凭着他的慈爱哈，凭着他的诚实，继续在我们身上彰显这些慈爱和诚实。我们也真的求主，在诗篇里很多这样的话，凭着他的诚实消灭那些始终不肯悔改的灭恶人。我们当然是爱人了，但是如果人始终不悔改，我们求神管教，求神对付。这里千万不是自义的，千万也不是没有爱心的，千万不是要报复的，但是千万也是希望对我们邻舍包括这些恶人有益的，就是求主管教责备他们。如果一直不悔改，我们也真的是我认为是可以用这样的祷告灭绝他们。第六节，我要把甘心祭献给你耶和华，我要称赞你，你的名这名本为美好啊。这个把甘心祭献给神，我们信靠得到上帝的恩典，我们就更多一次更深的把自己献给上帝。不是说我们因为上帝对我们好，就是我们跟上帝在做交换条件，而是我们经验上帝的美好，我们就羞愧我们自己的奉献的不足，羞愧我们自己奉献的不够，而愿意更喜悦的献给上帝，而且不断的传扬称赞这个公义慈爱的名。第七节，他从一切患难中把我救出来，这都是诗篇里面要用永恒的信心来看的。从肉身从今世来讲，这些都不一定应验。我们在世间的患难，神不一定救我们出去，但是我们心灵永远信靠上帝，而且永恒里他必定让我们得救。我的眼睛也看见了我的仇敌遭报。各位注意，遭报两旁边有打点，所以这里我不知道加这两个字对不对，我想圣经学者加这个应该是很对的了哈。可是如果不加的话， 我的仇敌，我的眼睛也看见了我仇敌，我觉得闲在那里，什么意思啊？各位，你说神在一切的急难中把我救出来，我的眼睛看到我仇敌，不一定是仇敌遭报，哎，我的眼睛看见我的仇敌来攻击我也可能，我的眼睛看见我的仇敌就在我身边，准备像狮子一样吞吃我也可能。那所以到底看见我的仇敌是什么？那么当然从信靠上帝的眼睛来看，我会看到我的仇敌遭报，但是我想从我们肉眼来看的话，也可能会看到我的仇敌正要吞吃我来。那我觉得就不必加那个遭报吧，就让我们有信心的知道一定会遭报，让我们也很实际的知道仇敌可能会对我们有很多的伤害，但我们不动摇。